弟兄姊妹问安，他实在是很想念你们。那这一次呢，我想我在主面前等候寻求主给我一个感觉呢，要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做主的见证人啊，做主见证人这件事情。那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请弟兄姊妹先读一处圣经好不好，在使徒行传第22章，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从19节读到20节，第22章19节到20节，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我们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啊，在20节这里有一句话说你的见证人啊，我们知道刚才这一段的话呢，是使徒保罗对着那些犹太人所做的见证啊。他讲到斯提凡的时候，他说是你的见证人。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啊，主救赎我们，我们不仅成为神的儿女，主也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他做见证，所以呢，我们也应当呢称为是主的见证人啊。但是呢，我们从大体教会在地上的光景来看的话呢，真正能被称得上是你的见证人的人，并不是很多啊。但是我们知道，主实在是希望我们能成为他的见证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主的见证人啊，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就集中在这一个题目上面，我们希望主借着他的话能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啊，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在地上呢，能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使徒保罗的经历啊，来先解释什么样叫做做主的见证人啊。那我们知道使徒保罗的一生啊，有两件事情呢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可以说呢改变他整个人生的道路，改变他整个人生方向啊。那在使徒保罗一生里面呢，我们晓得他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啊，但是这两件事情呢是他一生里面呢是最不可磨灭的，也可以是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影响最深的，也是影响一直到底的啊。这两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亲眼看见斯提凡的殉道啊，这件事情在他的生命中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晓得，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啊，那么他遇见主，那么蒙主的光照啊。我们晓得这两件事情在使徒保罗的生命中啊，在他一生的所走的道路中，他的侍奉中啊，产生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象。那么特别呢，当我们哈、看见这个使徒保罗在他年幼的时候啊，他看见斯提凡寻道的这件事情上面啊，这个这里呢给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啊，也可以说是一些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弟兄姊妹都晓得使徒行传呢是路加一生路加所写的，但是呢这个里面所有的内容呢我们都很清楚，它是从大部分是从保罗那里所得来的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呢读经的人呢，他们常常说呢，这个使徒行传呢是保罗的福音啊，被称作是第五福音啊。为什么呢？因为 路加呢，乃是从使徒保罗那里得着了这许多的资料啊，所以他写下这个使徒行传，特别关乎斯提凡寻道的这件事情，那更是弟兄姊妹们是保罗所见的，是路加的手所写的啊。那我们回头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哈、啊，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义是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如果回到使徒行传第六第七章的时候，那里记载着斯提凡寻道的整个故事啊。那我们知道当初呢，斯提凡被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选作七个执事之一，那呢他们是选来做什么呢？是来管饭食的啊。但是呢斯提凡呢，神实在是给他有特别的恩赐啊，所以他就跟当时在有很多的这些犹太人中间的这些学者们呢啊产生了很多的辩论啊。那我们记得在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个他呢和当时的哈一般这个有名的这些学者们有辩论啊，就是当时他们有利百地拿会堂的一些人，还有呢从古利奈、亚历山大啊，还有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啊。那我们晓得这些人呢都是当时呢都是相当有学问的一般人啊，他们呢跟斯提凡就产生一个辩论，结果呢这个辩论呢是斯提凡赢了哈、保罗就记载这件事情。那我想那个时候呢保罗很年轻啊，那保罗呢在这个加马列的门下呢在律法上受过严谨的教育啊，他比同岁的人呢这个更长进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呢是一个以犹太教以犹太人的背景为荣耀的一个人啊，那他提起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这是他心中啊感觉最大的一个光荣啊，提起他们的犹太教，他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宗教啊。那并且呢他在那里呢受了严谨的教育啊，他将来说不定他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望能做犹太人中间一个伟大的拉比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听说呢有一班人信耶稣啊，那么这班人呢他们就是特别讲说这个旧约的这些东西哈、啊、是已经过去了啊啊，那摩西的律法呢这些呢这些什么隔离这些不需要守啊，日子也安息日也不需要守，所以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对这班人呢他就有一个注意，也产生了一种的里面的一种的仇恨啊。所以当他听说啊有一天呢居然这些信主的人中间呢有一个管饭食的人呢要跟这班学者们产生辩论啊，所以这个年轻的保罗啊心里面是非常的好奇啊，也是我想他也是这个里面呢也希望说呢看一看啊他们犹太人中间的他这些所尊敬的这些的学者们呢他们能不能呢把他这个管饭食的人把他辩倒了啊。所以他就参在众人的中间呢，就看着当时的斯提凡呢站在众人的跟前呢，那么在那里做辩论啊。结果我们知道他看见了一个什么现象呢？看见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啊，看见了一个非常困惑的现象啊。因为按照当时保罗他的背景来讲的话呢，他对这些背乎犹太教背乎旧约传统的人来讲，他是深恶痛绝的一把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所以当他去看这个斯提凡在那里辩论的时候呢啊，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最末了说，他说哈，那公会里面坐着都定睛看这个斯提凡呢、啊、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他的脸面呢像天使一样的面貌啊。哎，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出自什么？出自一个绝对啊崇拜、绝对以犹太教犹太背景为荣耀的一个人的眼中所看见的事情啊。所以看见斯提凡的时候呢， 这个司提凡的脸呢像天使一样啊，哎呀，所以呢后来呢保罗就把他这个经历告诉路加，所以路加就写下来了，对吧？这对当时的保罗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的。然后下面呢他就听见了司提凡呢开始有了一大篇的这个讲论啊，哎呀，我们很稀奇啊，到后来保罗告诉路加的时候啊，居然能够一字不漏的把当初啊司提凡所讲的道啊全部记下来，那我们实在感觉保罗的这个记忆力相当惊人啊！有谁能够听见别人讲完一篇道之后呢，然后再转述给别人听的时候是一个字不漏的呢？啊，保罗没有对路加说，我那天听见的大概是这样，没有，对不对？保罗说也可能是这么说的，不，弟兄姊妹们，他乃是按照他原来所讲的一句一句的这样的告诉这个路加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因为当初啊保罗去不是要听司提凡讲道的，保罗是要去听听看呢到底这个信耶稣的人要讲什么东西的啊。那我们知道当你啊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啊，定规啊他的话你都不要听的，对不对啊？如果你要听他的话呢，那可能有一种现象就是恨到极点啊，就想在他的话中怎么样抓把柄啊，那就什么要仔细听啊，就像人呢上这个法庭一样啊，上了法庭呢这个原告被告他们在那里彼此辩论的时候，那你就要怎么仔细听啊，要听得非常的清楚，最好呢在里面能够抓住这个话语的把柄，对不对？所以没有想到保罗这个聪明的头脑啊，他因为仔细听的缘故，结果把司提凡呢全篇的信息记下来了啊，以至于多年之后告诉路加的时候呢还是那么清晰的啊。这个我想是当初保罗呢恐怕没有想到的啊，有一天会变成反过来的一种情形呢。那我们看见这个当司提凡把这一大篇的信息讲完之后啊，那么下面保罗又看见一些的现象，因为那个时候呢众人听见司提凡的话呢，他们就向司提凡咬牙切齿啊，恼怒他，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他就看见司提凡站在他们众人中间的时候呢，忽然他举目仰天，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见天开了，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这个保罗啊把这一幅的光景呢也记在他的心中了，这幅的光景也叫他是不能忘啊。然后呢他就看见了众人呢受不了，就大家怎么样起来齐心上前去怎么样把这个司提凡就推到城外啊，然后他们就开始用石头打他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保罗是一个少年人哦，也许呢他这个还没有勇气拿石头去打人啊，他就说这样好了，你们去打呢我帮你看衣服好了啊。所以这些人呢为了要使力气，所以大家把衣服都脱了啊，拿起石头来要打这个司提凡。所以保罗就在那里看守他们的衣服啊，然后看守衣服的时候他又看见一幅景况啊，看见一幅景况就看见什么呢？看见司提凡呢跪下来在大声喊着说啊，在那里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那么司提凡就睡了。为什么在这里啊说睡了呢？因为在保罗的眼中看见啊，他看见司提凡呢不像是死了啊，虽然被人用石头打但是不像死了，是像睡了啊，那么安详啊，没有痛苦的那么安详啊。那圣经记载说呢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可见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保罗呢是完全站在跟司提凡对立的一种光景，对不对？他对司提凡是丝毫没有任何的同情。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这个使徒保罗内心里面的一种矛盾啊， 一方面他非常的恨恶这帮人，非常的恨恶斯提凡，但是呢他又从斯提凡身上呢看见了一些不寻常的一种现象，似乎呢他从斯提凡身上呢看见了另外一个人的影子，但是呢这个是模糊的，这个是不清楚的啊。弟兄姊妹们，只等到相当的时日之后，那个时候保罗呢还是一直在逼迫这些信耶稣的人，并且呢到最后一个情况，他这个恨恶到基督徒恨恶到一个地步啊，他居然呢可以从大祭司的手中拿着文书啊，要追赶基督徒呢，一直追赶到大马色去啊。结果我们晓得在大马色的路途中间啊，那么主耶稣向他显现啊。弟兄姊妹们，当主向他一显现的时候，他在过去在斯提凡身上所看见的那一幅现象忽然之间完全清楚啊。他现在知道什么呢？当初他在斯提凡身上所看见那个影子，原来什么？就是主耶稣。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当他面对着犹太人呢，他在那里为这个主做见证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说呢，他说你的见证人斯提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保罗在斯提凡的身上看见了什么是真正的见证，所以斯提凡的死和主的显现这两件事情，在使徒的保罗一生的里面产生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并且影响他非常的深远啊。所以大多数读《使徒行传》的人都能够感觉到，保罗的执事乃是斯提凡执事的一个延续。斯提凡死了，保罗站起来了啊，接续这个见证往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斯提凡这个榜样啊，他为主所做的见证上面啊，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见证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说了，什么是真正的见证呢？见证呢，就是你与主完全的认同啊，并且与主完全的一致啊。那么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从你的身上把主耶稣基督显出来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见证啊。所以呢，见证呢不是一篇的道理啊，不是一个理论，见证呢不是我们所喊的口号。弟兄姊妹们，见证乃是一个实际，乃是讲到主怎样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完全的被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以后保罗的侍奉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主耶稣对他的影响，斯提凡对他的影响啊。那么在保罗的以后的经历的里面啊，他也一样的啊，像斯提凡一样能够把主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人之间所有这个关系啊，我们可以说呢见证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主耶稣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内容是主耶稣。这个斯提凡呢是一个榜样，那保罗呢，保罗是一个解释。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是主耶稣基督见证最大的解释者啊，其他的使徒们也解释啊，约翰、彼得他们都是为主做见证的，他们的信息的大部分的集中也是为着主的见证啊。但是我们看见呢，在使徒保罗写了13封书信里面啊，这些书信里面解释关于见证的是最多啊。那弟兄姊妹们，因此呢，我们呢从这个使徒们呢的书信的里面啊，我们可以把为主做见证的一些因素呢，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啊。那在这里呢，我把它综合成为四个重要的点啊，这是四个重要的因素啊。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要能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话呢，我们至少要明白这四个要素，好吧？我请那弟兄们把它打出来啊，让弟兄姊妹看一下，我稍微做简单的解释啊。全部打出来好吧？那这里哈，我把它呢，从这些呢，大致上来讲是从差不多从使徒们所有书信的里面啊，他们所写的信息或者他们所做的见证里面呢，我们可以大概综合出来这许多的点。当然，也许主会让你看见的更多啊，但至少要这四个点啊。这四个点呢，主要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认识啊，第二个呢是经历啊，第三个呢是分辨，第四个呢是不是持守，是持守啊，守住的守，持守啊，至少这四个重要的点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至少这四个重要的点。那有关这四个重要的点相关的一些重要的经历呢？那么我都把它列在后头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简单的来先讲一下，就是啊，这个认识呢是源自启示啊，源头是从启示来的啊，然后呢，因着有启示呢，引进了交通啊，我们能跟神之间有交通啊，弟兄姊妹们，是因为这个神的启示，然后呢，这个交通呢。就把我们带到与神之间直接的关系里面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那第二个点呢，就是经历啊。那我们晓得这个经历呢，那是出自圣灵的啊。然后圣灵呢，就能够带我们进到实际的里面啊。那因着呢，圣灵带我们进到实际的里面的话呢，属灵的事情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啊，不是客观的东西，现在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主观的啊，这是第二个重要点。那第三个点呢，就是需要会分辨啊，这个分辨什么呢？分辨就是圣别啊，然后呢，因着有这个圣别的这种的追求啊，就引起征战，属灵的征战是从这里来的啊。那么在征战的里面呢，我们晓得主要求我们得胜的经历。啊，所以这个第三个点啊，那第四个点呢，就是我们需要会持守啊，要能守得住啊，或者你可以说忠心也可以啊。这个今天你怎么能持守得住呢？那是因为你肯背十字架啊，有十字架的经历，由于十字架的。那么我们知道，从十字架呢产生什么呢？产生性格，产生基督的性格啊。那么因着有基督的性格的缘故呢？我们就表现出基督的美德，我们晓得圣经中记载的各式各样不同的美德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要持守的话呢，你必须具备有基督的性格，否则你守不住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为主做见证的事情上面哈，我们至少需要明白这四个重要的点。因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呢，主就对门徒们有很恳切的，也是非常直接，也是很清楚的一个吩咐啊。我想这些话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清楚啊，就是主要我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人。我们晓得这是主离世之前对门徒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吩咐。那亲爱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做基督徒啊，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做基督徒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仅仅得救将来上天堂而已。不错的，你蒙恩得救之后，你脱离了仇敌的权势，你脱离死亡的权势，你将来可以上天堂啊，进入永世，这是不错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在救恩上面啊，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意义要比这个多得更多啊。所以什么叫做基督徒呢？ 啊，在另外一面更深的意义上面，就是主把他自己托付给你了啊。你要知道，你得救的那一天，圣灵重生你啊，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重生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什么叫重生在你里面？就是把他托付在你里面啊，这是一个重大的托付啊。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都应当明白，我们一蒙恩得救，神就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们了啊，并且呢，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托付啊，就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啊，所以这是重要的托付。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够把主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啊，我们必须有具备这些经历啊。如果你不在这些经历的里面的话呢，你是非常难以那个把主呢能够表现得好，表现得正常的。那今天晚上呢哈，我们来看这个头一个点，看这个认识啊。我要请弟兄姊妹们再读一些的圣经，请我们打开士师记，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旧约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里呢是讲到哈，约书亚和当时代那些长老们他们过世以后啊，以色列人中间产生了一个大的危机啊，就这个后代兴起来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什么情况呢？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们再看何西阿书，旧约先知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和十六节，然而呢，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我们最后再看一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在这里讲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四大要素中间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认识啊。最近我听见一个神的仆人说啊，他说哈，这个认识神呢是关乎我们生死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认识不是小事情啊，这认识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主，不仅认识我们的主，也需要认识他的旨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假使今天比方说你要为一个人做见证的话，你必须认识他，对不对？你不认识他，你怎么为他做见证呢啊？所以我们需要追求认识他啊。 或者说呢，你为着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做见证的话呢，你至少要懂得是什么事情啊。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你怎么为那些事情做见证呢？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认识神和他的旨意，这是在我们基督徒为神做见证的事情上面第一个重要的追求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在摩西的带领底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大致上面来讲还是不错的啊。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的这些怨言和许多的不顺服的情形，但是大体上来讲的话呢，因为有摩西在，摩西是认识神也是懂得神法则的一个人啊，所以他能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么等到约书亚起来的时候呢，约书亚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跟神之间呢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懂得神的作为，所以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那么当约书亚和他同时代那些长老们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光景他们都是侍奉神的，但是等到约书亚死了和那般的长老们都过去之后呢，圣经记载说呢，另一个世代人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所行的大事。也许我们会问哈，这个很稀奇啊，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相信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对不对？他们呢也可能听说过他们先祖们呢告诉他们呢神曾经为他们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圣经确实这样说啊，他们呢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晓得耶和华为他们所行的大事。结果呢，因着这个不认识啊，带来了非常大的危机啊。弟兄姊妹，我们看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的，一代一代的圣徒们啊，当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一班人，他们认识神，他们也明白神旨意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光景呢就非常的好，非常的荣耀。等到那些带领他们的人那些班人对神有经验认识神的人过去之后呢，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就开始走下坡。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在地上如果还要能够回到神原初的那种荣耀的光景啊，弟兄姊妹们，你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们需要起来怎么样追求认识神，并且要要求求明白神荣耀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看见当这个认识失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就落到士师记的时代。那我们都晓得士师记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啊，也是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对神呢再也没有这个直接的这种关系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地上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光建立在一种客观的一些的情况里面，我必须对主有直接的一个认识和经历啊，这是非常重要。你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啊，非常的混乱啊，这个主要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缺少对神和神旨意那个清楚的认识。先知何西阿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认识耶和华啊，务必要追求他。他说，你追求认识耶和华什么好处呢？他说呢，耶和华显现的时候，他有一个形容啊，像什么？像晨光啊。我们知道这个晨光，早晨的光是最明亮的啊，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对我们的神有一种认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什么活在那个新鲜活泼的亮光里面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那不仅呢，弟兄姊妹们有主显现像晨光啊，并且怎么样呢？并且呢，他临到我们的时候什么像甘雨啊，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所以这个认识不仅带来里面的光，并且呢怎么样还带来生命中的什么滋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认识神是很重要，所以约翰也讲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是什么？这就是永生呢 啊认识不是一个外面的知识和道理，认识是个生命啊。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在神的跟前来追求认识神的自己和他荣耀的心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认识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啊，那是因为神启示我们。我们知道假使神不启示的话呢，没有人能够认识他。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那是神乐意启示他的自己啊。因着这个启示，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可以认识他。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这本书啊，告诉我们这个神不仅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也把他荣耀的心意怎么样启示出来啊。所以我们需要启示啊。那什么叫做启示呢？啊，在圣经里面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使徒保罗的经历里面呢，告诉我们啊，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啊，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就被神的大光照住啊，结果这个大光呢，就叫他怎么瞎了眼了啊。后来他就进到大马色城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对吧？给他祷告过之后呢，圣经记载说什么呢？他的眼睛上就什么，像两个鳞片掉下来了啊！你想想看，假使今天呢，你的眼睛上放两个鳞片的话呢，那你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对不对啊？原来呢，保罗不晓得，从前他以为他很聪明，他以为他懂得犹太教，他以为他懂得侍奉神，他不知道他的眼睛上有两个鳞片呢，啊！他在瞎着眼，他还在服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能瞎着眼服侍，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在地上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我们戴着眼睛上的鳞片在侍奉神呢。所以保罗那一天呢，他经历了一个特别的经历，神开启了。什么叫做启示呢？就是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了，所以他就可以看见啊。那么到了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啊，他提到犹太人啊，他说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直到今天诵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他们的脸上怎么样，还遮着一个帕子啊。我们知道这个帕子是什么呢？这个帕子呢，就是犹太教的传统啊，这个帕子遮在他们的眼睛上面，是犹太教的一个传统。这个犹太教传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原来是从前的这个摩西啊，他进到会幕里面去说他朝见神，朝见神呢，出来之后啊，哎，他自己不自觉的，他的脸皮就发光了啊！这些犹太人一看见他，大家都害怕，不敢看他。哦，后来他保罗才这个摩西才知道啊，这个他的脸是发光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镜子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啊。所以摩西没看见自己，哎呀，脸发光，犹太人害怕看见，所以怎么样，他就弄个帕子把脸子遮住啊。进到会幕里面去的时候，他就把帕子拿掉，一出来就把帕子遮住啊。所以呢，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在这些以色列人心中就产生了一个印象，他们就说什么，摩西的脸是会发光的啊，摩西的脸永远是发光的。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啊，他们搞错了，他们不晓得啊，这个脸上的荣光呢会渐渐褪去的啊。你把这个帕子遮在脸上的时候呢，他们看不见里面那个荣光慢慢褪去啊。所以呢，因着这个帕子的缘故，他们就永远感觉得摩西是有亮光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久而久之的，这个就成了什么，成了犹太教中间的一个坚固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只要跟随摩西就好了，因为摩西是发光的，对不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也有很多属灵人呢，啊，当初我们接触他们的东西的时候，读他们的书的时候，哇，这是发光的，这脸上发光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很小心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个光会怎么样，渐渐褪去啊。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我1965的时候啊，头一次接触这个T. Austin Sparks 弟兄的信息啊，哇，其实我觉得大光啊，不得了的光啊，啊，哎呀，我说居然有人对属灵的事情认识啊，有这么深奥的啊， 那个时候我读他的书，我都觉得是天书啊，也读不懂啊。那后来读懂了一点呢，实在是觉得里面是大光啊。但是弟兄姊妹们，经过二三十年过来之后呢，我也发现今天我在回头读他的书的时候呢，不是没有亮光，还是有亮光，但是你会感觉什么是渐渐褪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主曾经对犹太人说啊，你们喜欢施洗约翰，对不对？他是什么？是点着的明灯，暂时点着的明灯。他说我有更大的光啊。所以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说我们要轻看这些。因为摩西呢，神所以设立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为耶稣做见证。他发光是要把人带到主那里去的，我们不是光看他脸上发光的啊。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帕子呢，成了以后呢两三千年呢遮蔽在犹太人眼前的一个极大的遮蔽。所以一直到了保罗那个时代，他们说这犹太人读旧约圣经呢，怎么读也读不懂啊。到今天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们，我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啊，哇，看见耶路撒冷那些拉比们呢，他们这个读圣经呢，哎呀，他们真是比我们这个认真用功多了啊。他们每天六个钟头啊，每天六个钟头到集中在一起，大家在那里读圣经。他们读的时候怎么读呢？他们读的时候是这样读的，每个人都在里面，不过那个没有姊妹啊，没有女人，只有都是男的啊，大大小小都大家在里面就是这样读。哎呀，我真的很稀奇，他怎么这样怎么读法呢？所以后来我回去之后，我就拿起圣经我也试试看。我一个字也看不见，眼都花了。你这样怎么可能读圣经呢？对不对？但是很奇怪，他们就这样读，每个人都这样读啊，并且呢，每天读六个钟头。据我晓得，他们拉比中间哈、啊，很多人摩西五经是会背的，从头到尾，从头背到尾的啊。因为你看，每天六个钟头不做别的事情，就专门读这个，并且他们有敬虔的心啊。他不像我们这些基督徒马马虎虎的，对不对？他们很敬虔，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这么来读的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无论他能够把摩西五经背得怎样的熟，这个脸上怎么样，人就是有一个帕子。所以保罗就讲，他们的心啊，几时转向基督的话呢，这个帕子就掉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启示啊？这个启示就是脸上的帕子掉下来。本来保罗脸上有个帕子，对不对？也是摩西啊，他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一想到摩西啊，哈，就挺胸昂首啊；一想到摩西也觉得了不起啊。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一样，一讲到我们中间的过去的这些属灵伟人呢、啊，这些大弟兄讲起来是挺胸昂首啊。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年轻人崇拜偶像啊，崇拜英雄啊，所以摩西是保罗里面的英雄啊，是他们历史上的伟人。他讲起来我们的历史，有摩西，有亚伯拉罕，有大卫，哇，这个保罗讲起来的时候，那是真的是这个非常的骄傲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晓得呢，这些东西成了他的帕子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眼睛上的鳞片必须掉下来啊。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的身上不是个帕子，是鳞片更厉害啊。那个帕子呢，可能有时候还透一点光了，对不对？这个鳞片是一点光都透不出来的啊。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主有一天就把他眼上的鳞片给他拿掉，他就得到启示。主把犹太人眼前的这个帕子拿掉，他得到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绝不能容许任何的这种的帕子遮在我们的脸上啊。所以呢，到了这个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他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啊。你看，如果我们把加拉太书第一章啊打开来看一看呢、啊，保罗在这里的话是讲的多么的这个清楚啊，这个。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哈、第十一节和十二节这里说啊，他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你看见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 一个人要传扬主耶稣，为主做见证呢，你必须怎么样，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他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启示是与人无关的。那意思说呢，没有任何人能给你启示的，启示那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你如果要得到启示，你必须到神的跟前去。所以保罗说呢，我的领受和我所受的教导不是从人来的。他后面讲说，后来讲说，我也没有与那个什么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啊。他说到后来，他甚至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呢，并没有增加我什么。哦，弟兄姊妹们，这几个是重要的原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恐怕都是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对不对？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读圣经呢、啊，有一点亮光，都是从人领受的，这个从人教导，对吧？从主来的没多少啊，当然我后面会解释啊，弟兄姊妹，人的教导和解释还也有他的帮助，但是你不能完全靠这个。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属灵的事情都是跟那个有血气的人商量的。意思说你很少直接到神跟前与神交通的，对吧？我们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找这个问这个问那个问那个啊。所以我们有个年长就讲得很好，他说你问了三个人之后呢，大概的话呢，你就得着启示了。为什么呢？中间有一个人附和于你的意思，你说啊，这是主的意思，对吧？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常常都是这样的。还有呢，我们对今天呢有名望的人呢、啊，哎呦，我们一提起他们来了，肃然起敬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告诉我们说，那有名望的人没有加增我什么东西，这个绝不是一个骄傲啊，不是要叫青年弟兄姊妹们骄傲。从今之后呢，我们谁的书也不看，谁的道也不要听啊，那我们就可以这个直接自己有所领受。不，弟兄姊妹，你先不要误会这个。因为呢，保罗在这里首先要告诉我们弄清楚的就是，启示不是从人来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启示，启示乃是从神直接来的。若是没有神的启示，弟兄姊妹们，你永远也看不见，你永远没办法认识他的。今天呢，你从人所领受的那个呢，只不过是一个客观的知识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在地上，尤其今天地上的基督教啊，我们知道有非常大的危机，就是什么呢？大量的人的知识、人的头脑聪明所发掘出来的一些的解释的东西，充斥在神的百姓当中啊。我们常常把这些聪明的解释啊、这些东西、这些知识道理啊，把它当成呢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危机啊。那保罗呢，不仅讲说到这个人呢，对启示上面人不能做什么，并且他下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是神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从神得启示很困难呢，因为什么？神他乐意启示。这个乐意啊，你知道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是什么？是今天英文里面那个 pleasure。 我想你们英文都很好啊，懂得什么叫做 pleasure， 对不对啊？这个 pleasure 就是神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快乐，他启示你是他的快乐。那你看看你得启示容不容易啊？如果呢神是说啊很吝啬啊，我这个启示不随便给人的啊，那你得启示很困难，对不对？因为神乐意启示，结果呢我们都不找神呢、啊、我们都找这个人找那个找那个书啊。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样的缘故，你从神直接来的启示就少了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呢，启示跟人没关系，启示是神乐意赐给我们的啊。亲爱弟兄姊妹们，那个什么叫做真正的启示呢啊？我想在道理上面非常简单，启示就是你看见神的儿子了，就看见基督了，那个就是启示。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很简单啊。保罗在他一生的年日里面呢啊，他就发现了看见基督这件事情呢是叫他呢最有兴趣也是最喜欢尽力追求的，并且到了老年的时候呢，他这个追求都没有停止过 啊，你看在腓立比书、啊、第三章里面呢，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那真是没什么乐趣，对不对？但是呢，他在那什么大声喊着这么说：“是我认识基督，哇，是我认识基督啊！”啊，弟兄姊妹们，可见呢，这个基督呢，不是说你这么看一眼就看完了啊。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常常觉得说：“哎呀，这个来聚会啊，追求主啊，嗯，开头是很新鲜的、啊，过个一年、两年、三年，就觉得好像差不多都知道了啊，所以甚至有的弟兄姊妹，有弟兄们上台讲到这个圣经一读，他都知道他讲什么了啊，好像我们这主啊大概就这么多哈、啊，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啊，有时候在生活中遇见事情的时候啊，我们都觉得好像主还没有我们聪明呢啊，我们为他做见证变成什么，变成是为着他维护他、啊、所以呢基督教里面常常讲的护教学，护教学，我们什么叫护教学，我们保护主耶稣啊啊，哎，我们要把主把他保护好，不要让他受伤害、啊、对不对啊，所以我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为他做辩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忘记了神是多伟大了，对不对啊，我们人多渺小啊，我们这个地球在整个宇宙中间呢，这是连一粒沙都不如的，对不对，我们这些人像灰尘，连灰尘都不如的。大卫看见说什么，神用他的指头陈设这些星宿月亮，神比万有都大，神需要你保护吗，弟兄姊妹们。所以有的时候在我看见一些杂志上面登一些东西啊，我心里面都这个啼笑皆非啊，为什么呢，他们也在呼喊说：“哎呀，现在、教会的光景危险了，所以我们要总动员了，大家动员起来了啊！动员起来干什么？救主耶稣。我”我常常想说，你搞错了吧？到底谁是救主啊？啊，是主救你，你还是你救主啊？到后来，我变成好像我们要维护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不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呢，启示就是看见主耶稣，弟兄姊妹，绝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当保罗起来传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传什么，传扬那个测不透的基督啊，身在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弟兄姊妹，有谁能做他的谋士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对主的认识领会只有一点点呢、啊。你知道全世界人类哈、啊，给予我们几千年的智慧啊，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地球上面这些物理现象我们搞不清楚呢，对不对，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都讲说什么？牛顿说呢，我呢只不过是在大海边呢捡了两个贝壳，对不对？啊，贝壳，你看这么大的智慧。爱因斯坦呢说，我到现在对这个宇宙我还搞不清楚呢。弟兄姊妹们，那么造物的主就被你搞清楚了吗？不，弟兄姊妹们，当你的眼睛得开的时候，你才知道那蕴藏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是你无法测量的。我们将来进入永世啊，弟兄姊妹们，进入永世做什么？很多人不晓得将来到永世去做什么。比如说啊，到永世就退休了啊，在那里啊，有人讲笑话说，我们到那里天天吃水果的，因为十二种果子，每个月接不同的果子，喝生命河的水啊，天天在那里唱歌敬拜。弟兄姊妹，不，你进入永世是什么？进入永世。意思说需要用永远的这种光景来认识我们的主，经历他啊，那是何等的丰富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眼睛呢稍微被神开启一点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丰富。很可惜啊，今天呢，因为我们不够来到神的跟前啊，仰望他，等候他，结果弟兄姊妹们，我们被今天呢地上基督教里面这个有限的这些知识把我们限制住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主啊，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好像就这么多了啊，再多没有了。所以有的教会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完怎么再传福音，传福音完怎么再传福音，就是不断的传了，只能做这个了。那么圣经中有这么多宝贵的真理，我们都忽略掉了，我们都没有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难怪我们为主所做的见证呢非常的软弱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怎样呢？需要来到神的跟前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启示呢，弟兄姊妹，就是对神儿子的一个荣耀的开启啊。我想这个话只能讲到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我们感谢神呢，神为着要启示我们啊， 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一到新约圣经呢，我们看见神用了不同的一些的方法啊，或者一同的一些的凭借的啊，不断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晓得最大的啊，最大的启示就借着先知啊，所以神在旧约为什么设立先知呢？因为先知这班人他们是有启示的人啊。在撒母耳之前呢，圣经告诉我们先知被称作是先见，对吧？啊，所以后来就称作先知啊。这个意思很好，就是说呢，这班人呢，他们所得着的知识是从看见得着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真正的启示从看见来的，不是书本上读来的啊。你有了看见，弟兄姊妹们，你就有了知道啊，这个就是先知的原则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是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先知对着以色列的百姓们说话啊。那我们晓得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先知的这个功用啊，仍旧在教会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一个恩赐，是吧？其实到了新约时代之后呢，我们晓得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里面都有先知的功用，因为呢，主在你的里面，主的生命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它包括了旧约的三大功用啊，对不对？先知、祭司、君王，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当你一蒙恩得救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里面就具有这三方面的功能在里面啊。所以每个基督徒呢都有什么先知的功用在里面。那我们说既然有先知的功用，那为什么还要把先知的恩赐赐下来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我们要弄清楚先知的功用跟先知的职事之间呢，它还有一点相关联的一个关系在这里啊。所以有些基督徒呢，我就说了，他们呢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读点亮光啊。为什么？你每个人都可以读出亮光，对不对？这个亮光有大有小就是了啊。你只要认真读啊，在主面肯读的话呢，定会有光的啊。有的时候一个字啊，有时候一句话，对不对？哎呀，我们里面得着了一点一点的光啊。就是为什么得着光呢？因为什么？你里面有什么先知的功用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呢告诉我们说呢，你里面应有这个先知的功能，你应当尽这个先知的功能，你应该好好的来到主的跟前啊，让这个先知的功能呢引导你来读主的话。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你也不能骄傲啊。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常常就说啊，我们不需要那些了，我们自己读圣经就可以了啊。那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赐下教会中有先知的职事呢？有一个侍奉主的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先知的职事是补足我们这个眼力的不足。不错，你也有点看见，但是呢你看的不够那么周全，那不够那么远，对吧？那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读一段圣经呢，我们自己读也有点亮光啊。哇，有的人他是有先知的职事，他一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哇，我们看见更大的光了，对不对？所以呢他的那个职事是补足什么？补足我们这个眼力不足啊。因为我的眼睛不大好了，对不对？让他帮我看一看，那我就知道的多一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间，神就在神的百姓中间设立先知啊。为什么设立先知呢？就是神要借着他们呢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要让神的百姓们认识他，认识他的旨意啊。那我们晓得到了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呢啊，那神的儿子自己到地上来了啊。我们晓得最大的启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主在地上33年半，特别后面的3年半啊，我们看见在他身上他不断的把神彰显出来啊，不断的把神的生命的光景彰显出来，把神的旨意彰显出来啊。所以使徒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就讲说，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啊。这个第一个肉身显现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神最大的启示者啊，比以往众先知的启示都要来的更明亮啊。所以到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就作者从前呢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怎么样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了，是吧？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启示。然后呢，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啊，因为在肉身中的时候呢，他这个启示呢虽然是最大启示，但是还是有限的、啊、因为这个肉身把他限制住了。他今天如果在加利利，他就不能在耶路撒冷，对吧？他如果在拿撒勒，他就不能在伯大尼啊，所以他肉身上有限制。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就被钉十字架。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这个 T. Austin Sparks 有一本书讲得非常好啊，他这个书的名字叫做 The Release of the Lord 啊，他就讲到十字架对基督来讲原来是什么，是一个大的释放啊，对我们来讲是受苦了，对不对？但对主来讲是一个大的释放，感谢主。现在呢，那么十字架把他从这个有限的肉身里面完全释放出来了。所以等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啊，得着荣耀，父就怎么样把圣灵拆下来啊。所以呢，圣灵变成什么无往不透的灵啊，并且是什么住在每个弟兄姊妹里面的灵。哇，这一下这个启示啊，变得这个范围变得更广更大啊。就是在教会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年长年幼啊，你只要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都可以得到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显明的工作。我们晓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他说只有神的灵可以显明神里面的事，那个显明原文就是启示啊。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启示是跟着什么，跟着圣灵走的啊。我想下一堂我们要详细的讲这个点啊。今天很可惜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求人的多啊，求圣灵的少，这就是我们教会许多时候软弱的一个大难处呢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都活在圣灵的带领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事情圣灵会教导你的啊，会在你里面做开启的工作的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他是圣灵启示他的众仆人呢、啊。所以呢，今天呢，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意义呢，把它释放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约界的先知，新约时代就是主自己来道成肉身啊。然后呢，又现在又借着圣灵，然后我们要感谢神啊，神为要叫我们呢、啊，能够看得清楚，读得弄得明白啊，还怎么样，把一本圣经给我们。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得着神的启示，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更具体的啊，可以在主面前寻求，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啊。我们知道圣经最大的目的就是启示我们的神，启示他荣耀的心意啊。所以你读经呢，读圣经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就知道什么，读出基督的意义，要读出神的旨意，这是我们读经的目的啊。今天呢，我们读圣经呢，不是光是读里面的故事啊，读里面的诗词啊，读这些历史啊，弟兄姊妹，不是的啊。我们读圣经的目的，那是为要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这本圣经呢是完全的。是神完全的启示。所以呢，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需要抓住的，我们就晓得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除了圣经完全的启示之外，神在圣经之外没有其他的启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神啊。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异端呢，就是什么，就是在圣经之外他还有别的启示。所以摩门教就是除了圣经之外他还把摩门经呢，对不对？他就变成异端啊。我们知道在圣经之外没有别的启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很小心啊，在主的跟前呢，要非常的非常谨慎的啊，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来认识他。并且到希伯来书里面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他说到了这个末后的时代呢，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他说因此呢，在神的百姓当中啊，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要不好好的读圣经的话呢，你要想认识神也很困难的啊。其实认识神啊， 最大的，我们外表能看得见最大的一个依据就是圣经。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用功的好好的读圣经，要每天的读啊。哎呀，我就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啊还有一个大的难处啊，就是懒惰，不肯读圣经啊。这个圣经呢都是夹着做礼拜的，所以有的人呢十年过来那个圣经还很新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如果十年过来呢读破好几本圣经的话呢，那就好啊。我们不要保持这个圣经很干净呢很新，弟兄姊妹，你要用功读圣经。那么你读圣经呢，圣经会开启你，会帮助你认识我们的神，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每一次当教会在地上有所偏离的时候呢，那个神是怎么样的能够把人从这些错误的光景再带回来呢？都是借着他的话，对不对？所以你看16世纪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运动了，对不对？他本来在天主教里面的，那个天主教是个帕子，他整天遮着他的脸，他看不见啊。后来他可读圣经，读圣经，有天去爬那个比拉多梯的时候呢，忽然圣灵开启他了，一人必因信得生。哎呀，这个大光一进来啊，马上就从梯子上下来了，然后到处就去传扬这个道。结果呢，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呢，就从天主教里面怎么样被释放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每一次当教会在地上有所偏离的时候，总是因为有一般人认真读圣经，愿意照着圣经的话在神面前来实行教会的生活，在属的话语里面过属灵的生活，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就重新被带回到正路上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很多人都这样祷告，主啊，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不对啊？这句话那个讲了多少遍啊，但是有没有光呢？找找看，有时候没有光，光是有一句话，那不行。弟兄姊妹，一定要让什么？让圣经成为你路上的光啊！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走主的路，我们才能够走得正直啊！所以今天呢，神也借着圣经这本书啊，那么在这里帮助我们啊，叫我们能够对他有认识。那么神呢，不仅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实在觉得我们的神呢，对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呢，神的用心呢，真的是良苦啊！所以难怪作诗人说，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又多怎么样，又宝贵，对吧？真是多啊！他就千方百计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呢，从各方各面的帮助我们，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因着认识他，能进入他的丰富啊！所以不仅有圣经，还有什么呀？还有呢？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呢，神把什么？把一个生命放在你的里面啊！所以我们晓得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啊？信耶稣不是加入基督教，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很清楚啊。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得着一个生命啊！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得着这个生命呢？啊，不仅叫我们与神之间呢能够有一个完全的连结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引导我们认识神的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间，在经历中间认识神的自己。所以这个新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就证实神的自己，是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启示呢不是一个道理的讲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乃是生命啊，乃是一个活的东西。所以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整个启示的这个历史啊。那弟兄姊妹们，既然神的话语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怎样尊重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盼望主使我们呢不应着景象，我们能够回转啊，能够回到主的跟前啊。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的神面前来祷告，求我们的父亲呢，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啊，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他。今天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的弟兄们才讲嘛，这个认识啊，是关乎生死的问题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为神做见证的啊，我们呢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对神的自己和他荣耀的心意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而这个认识呢，是借着启示带进来的。所以当我们呢能够认识神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圣经中有一般人，他们因着认识神，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可以为神做见证啊。那么我们到底对这位神，我们能为他做什么样的见证呢啊？第一个点啊，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在这里见证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在天地宇宙中间，弟兄姊妹们，除了我们所认识的神之外，没有别的神，别的都是假的啊。所以摩西啊，在西乃山上，这个神的启示他是吧？他问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神说：“我是什么？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啊！”弟兄姊妹们，那就告诉我们，他呢是天地万物中间独一的真神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呢，弟兄姊妹，人用基督教这个称呼我们啊！你要知道，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哈。在人的眼中看是好的，我们常常讲啊，不信主人常常讲，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嘛，对不对？不错，是都是劝人为善，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呢，宗教是邪恶的东西，因为这是仇敌的工作，因为什么呢？他要把我们的神呢，把它限制在一个小的范围里面啊。所以今天呢，你要找基督教的神，你就到基督教里面去找；你要找佛教的神，到佛教里面去找。你看，他把这个宗教呢，把它划分出来了。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乃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要为神做见证的啊。所以呢，不要称我们是基督教徒啊，弟兄姊妹，我不是基督教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一般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见证的乃是什么？天地宇宙万中万物里面只有独一的真神，只有神是神，对吧？其他没有神，那些都不是神了。这个呢，乃是从你对神的认识里面产生出来的啊。所以有些基督徒啊，糊里糊涂的，那个不够认识神呢，说哎呀，那也不错嘛，他信那个神也很好，那我们信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信我们，他们信他们，也只有一个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要为神所做的见证，神做的见证是第一个重要见证。第二个方面啊，我们所见证所认识的神是创造的神啊，这个他是一切万有的起源啊，他创造万有，他拥有万有，他拥有万有的所有权和管制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为神的主权做见证，你必须对这位创造的神你有认识。所以圣经中啊，你看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奇妙的经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记载这些？我们读圣经的很多弟兄姊妹们呢，那些什么律例典章啊，什么家谱都不喜欢读，一读到那故事就有兴趣了。哎呀，这个但以理跑到狮子坑里面去了啊，我们读起来很有味道啊。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跑到火窑里面出来，身上连火燎味都没有啊，这些读起来很有兴趣。弟兄姊妹，圣经记载这些做什么呢？但以理进入狮子坑能够平安的出来，证明什么？神是创造的神，狮子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但以理三个朋友从火窑里面出来一点伤都没有，证明什么呢？神是创造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读到这个摩西啊，带领几百人万人过红海哦，哈、啊，这个红海分开来了，大家过红海。讲故事的时候讲得很起劲啊，不仅儿童班老师喜欢听啊，我们大人也喜欢听啊。那、啊、我们读起来是觉得这很有趣啊，你看啊，有人还形容那个水啊是怎么样竖立起来，怎么成为垒。弟兄姊妹们，难道圣经只是记载这些奇妙的故事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吗？不，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过红海，当然包括有里面有救恩的意义在里面，但是也证实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啊，所以红海分开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他所创造的嘛，对吧？40年行走在旷野，天上降下玛拿啊，哇，天天吃玛拿啊，然后呢，那个
水呢又从磐石里面流出来，随着他们啊，你读这些故事啊，哎呀，真是叫我们里面觉得很有趣，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证实什么？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啊！所以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要证实他们所信的耶和华是天地的主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因为这个天地而做见证，在天地中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你看啊，当挪亚呢，他这个洪水过后啊，他就开始什么筑一座坛啊，弟兄姊妹们，这座坛说明什么呢？这座坛主要宣明神的主权，就是整个天地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啊。这座坛呢，也说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奉献。要基督徒为什么把自己奉献给主啊？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万有都是属于神的，连我这个人也是属于神的啊，他是创造我的主，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更是显明这个啊。所以有时他们在海上的时候啊，遇见大风浪啊，主在船舱底下睡着了，哎呀，这些门徒们呢说我们要丧命了，父子你不管我们快丧命了。结果主耶稣起来说，对那个风说，停了吧，止了吧，风浪就停了。哇，这些门徒们眼睛就大了，这是什么样的人呢？连风和海都可以听他。弟兄姊妹们，对主来讲的话呢，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创造风和海的主，对不对啊？所以没什么稀奇啊。所以神有的时候就叫我们呢经历这些啊。所以呢，有一次彼得呢，纳丁税，人家问彼得说要不要纳税，他说纳，结果一摸口袋没钱啊，赶快回到后面去。主耶稣都知道了，对不对？主说好了，不为难你，去钓鱼吧。他门徒彼得就去钓鱼，结果钓一条鱼上来，那个嘴巴里咬了个银钱，所以就用那个银钱呢，就付了他们的丁税啊。弟兄姊妹们，这些故事都很有趣，对不对？但证实说什么呢？彼得所跟随的是创造的主，他在这件事情上认识主的创造的全能呢。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晓得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到最后呢，在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岛上啊，那些土人呢啊，大家因为经过了这个海浪过来，全身都湿的，所以他们就在烤火。那保罗就顺手拿了一捆柴放到火上，结果呢，钻出一条毒蛇咬到他手上，对吧？啊，哎呀，我读那个故事之后就发现啊，保罗真是认识神是创造的神呢，啊。如果我是被蛇咬住的话，那就不得了，哇哇叫，对不对啊？哎呀，不得了了，被蛇咬了，这样哈。保罗没有，保罗是什么？保罗就根本都不在意，就随手一甩，就把那个火蛇甩到火里面就烧死。那土人们大家看到说，这个人一定是罪犯啊！你看逃到这里，天理还不容他呢，他非要死不可。大家看着他死啊，就看了半天他也没死。哎呀，他马上就改罪，说他是神。毒蛇都咬不死他。弟兄姊妹们，对于保罗来讲，他经历什么？他经历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他怎么样？为着神做了一个好的见证啊，在生活中就做了一个见证。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她这个 hay fever 很厉害，她 allergy 就是过敏啊，特别对什么？对那个猫过敏。一看见猫啊，就马上流眼泪了，这个就不舒服，所以好多年呢，他都是这个很苦啊，啊，这个你有这个毛病的，你就知道这个是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啊。后来有一次我碰见他时，我发现他好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哈、怎么好的呢？他说很简单，他说那天啊，我在主面前祷告啊，主忽然让我里面恍然大悟，什么？神是创造万有的神，猫是神创造的。他说我就好了。从那天开始起啊，看见猫再也没过敏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主的见证人啊，我们也为他的创造做见证啊。所以今天呢，你如果里面眼睛得看，你还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的话呢，哎呀，那 弟兄姊妹，我们什么也不怕啊。所以像这一类的见证呢是多得不得了啊，在弟兄姊妹中间呢讲起来的话很多很多啊。我想我们不必再增加许多的这些讲解。弟兄姊妹们，盼望主带领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认识。这个第三个点啊，我们不仅呢为他的创造来做见证，更宝贵的是我们为他的生命和性情做见证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我们啊，透过我们这个败坏堕落的人呢，可以彰显他那个尊贵荣耀的生命啊。我想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我们看见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从他们的生命中间显出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尊贵，显出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荣耀啊，显出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圣洁，显出主耶稣基督生命中间的公义，显出主耶稣基督生命中间的大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把他的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今天就要为神的这个生命做见证啊。但是很可惜，今天有很多的聚会呢，我们很多神的百姓呢，好像对于神所给我们这个生命呢，我们不够重视它啊，所以我们还是活在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老旧的生命的光景中，结果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呢，为着神的这个生命做见证。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在世界上，要尽量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啊。所以什么时候这个生命一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那个就是一个见证啊。所以这是第三个点啊，今天我们认识神，认识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他做见证。那第四个点，最后一个点，就是、啊、我们要为着神的永远的旨意做见证，也可以说为着神的作为做见证。这个也是今天在地上神的百姓所遇见最不容易的一个点啊。前面这些点呢，我想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还容易，比较容易啊。那这个点呢，是因为关乎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能够记得啊，今天啊，圣经启示我们，在这个整个宇宙的里面，神最大的心意是他的儿子啊。而神在整个创造里面，在地上神最大的作为是什么？建造教会，这是包含圣经全部内容的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永远的旨意，神最大的心意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而神在地上最大的作为是什么？就建立教会。神为什么创造万有啊？神为什么创造人类啊？神为什么把救恩给我们呢？神为什么把我们这些人找回来啊？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找回来，就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为教会，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成为他儿子能匹配的。那么神为着这件事情呢，神在创世以前就有计划了。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了，在创立世界以前啊，神就已经在做了完整的计划。神就定下了这个荣耀的目的啊。所以呢，你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好好读一下，你会看见那在那里我们天上的父神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做拣选和预定的工作了啊。他就欢欢喜喜的开始来做拣选，那么怎么样把我们这些人呢从世界中拣选出来，并且呢要预定我们怎么样得儿子的名分。哎呀，我每次想到神的拣选呢，我里面都充满敬拜。因为呢，你今天看看自己，看看今天在地上这个被神所拣选神的儿女，老实讲真的有尊贵的不多，像保罗讲有能力的有智慧的不多啊，啊，因为什么，这些拣选的人中间呢，你看见你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例子，那个拉撒路神也拣选他，对吧？那个拉撒路是什么人呢？是个乞丐啊，那个身上长满了疮啊。你看看在神永远荣耀的旨意里面呢，拣选了这么一个人 你看神的拣选实在是伟大，对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说是他，今天我们在主的光照底下说，我们是认识自己，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败坏呀、啊！啊，我们是多不可爱的一般人呐、啊！这个很奇怪啊，不信主的时候觉得自己还蛮可爱的，所以，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喜欢照镜子，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照镜子啊？有的时候不仅是这个富人喜欢照镜子，有的男人也喜欢照镜子。哎，这镜子没越看越好看，看了一两个钟头都是这样的，我就碰见过这样的人呢。但是呢，从我们得救之后呢，哎，正好相反，蒙恩的年日越久啊，越觉得自己怎么样不可爱啊，越恨恶自己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对的啊，我们才知道神的拣选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圣经并且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当初拣选我们的时候啊，是怎么拣选的呢？你仔细读了圣经，他说是欢欢喜喜的拣选的。神呢，不是拣选他的时候，拣选你我的时候呢，这个皱着眉头的啊，哎呀，看看怪可怜的，好吧，就要你了。不是这样哈，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被拣选来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是欢欢喜喜被拣选啊。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么一个例子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十几岁刚得救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弟兄啊，他是个当是个空军那个军人一个士官他呢有个病，这个羊癫疯啊，这个癫痫病，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主日晚上我们在剥饼啊，啊，那剥饼有的时候那个剥饼聚会光景呢、啊、非常好，大家的灵很高昂啊。每一次到这个灵一高昂的时候，他就发病啊，我就听着砰咚一声的，他就躺地上，结果我们整个聚会停下来，大家就去照顾他，照顾他，这也奇妙了。平常那个聚会呢不好的时候他也不发，每一次就一到高峰时候就发作了。我是那个时候年纪轻啊，我心里面就开始慢慢怎么样，就很讨厌他。我心里面，我们也当然，我那时候年纪轻，我也不敢去跟他讲，在心里面嘀咕啊，我说你这个人呢、啊、真是不自爱、啊、你应该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嘛，对不对啊？你有这个毛病，你礼拜那个晚上聚会你就不要来好啊，因为你看你多麻烦，你每次一发病的话，我们整个聚会都停下来了。我心里面那个时候，我的确是因为不够认识主啊，所以我对他里面有怨言啊，非常讨厌他，所以每次看见他，我心里不舒服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有一次我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里面非常受感动，我就在父的跟前祷告，我说父啊，你赦免我，你赦免我，我的弟兄是你欢欢喜喜拣选的，我不应该恨他，不应该讨厌他，我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中没有一个弟兄，没有一个姊妹是可以被轻看的啊，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伟大的天父用他欢喜的心所拣选的。父亲拣选他的时候呢，一点厌恶的感觉都没有啊，我们怎么可以去厌恶他呢？对不对？我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亲拣选他的时候，眉头都没有皱的，欢喜的，脸上有笑容的，就像神拣选我一样，也是欢欢喜，神拣选你一样，也是欢欢喜喜啊。虽然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像样子，但是怎么样，当初他拣选我们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神为着教会他所做的拣选和预定。哎呀，如果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的开启，认识我们天上的父亲，弟兄姊妹，你要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他，不知道怎样敬拜他。 他那个心胸度量之广大啊，他的爱无穷无尽啊，这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就是不仅这样，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亲自到地上来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圣经称他做什么？恩典，这是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因着神的恩典被召聚起来的。我们的主没有保留任何的事物为他自己啊！当他从天上来到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几乎把他天上所有一切都撇尽了，对吧？哎，所以认识圣经人告诉我们，除了他里面的神格神性他不能撇之外，他其他一切都撇尽了，为着我们呢，他可以说尽全力的，都没有保留。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圣灵从天降临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做印记。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都看见神在地上有一个大的作为，这个作为是在创世以前呢，他们就已经在那里计划好，已经定好目的的。父子圣灵都进到时间的里面，在这里做了他们所全力所做的事情。然后呢，弟兄姊妹们，他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把它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教会不是这个礼拜堂，弟兄姊妹们，教会也不是外面的组织和制度，教会那是你我这般蒙恩得救的人，神要把我们建立成为他儿子的配偶，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一个，我们盼望主叫我们能回到他的话语里面，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叫我们里面能看见的更多。所以今天呢，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神不能得罪，教会也不可以得罪，因为那是神的最爱，那是神的最大的作为啊！所以任何人也不可以随便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事，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你说神在这个地上在做什么呢？啊，不错，他在地上要拯救灵魂，但是呢，这个福音的工作，拯救灵魂还只不过是他整个作为的最开端的一步，是起步而已。神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要建立教会。所以神兴起万事万物啊，就是什么？要把基督的身体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啊，在末了的时代，神在地上他的眼睛注意什么呢？他不注意那个地上什么战争啊，什么饥荒啊，这些不，他的眼在哪里？他的眼目都在教会身上。所以亚细亚七个教会，这是神心中所最注重，所以主耶稣的眼目都在他们身上，主要看看他的教会在地上有没有符合于他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仅要认识神，也必须要认识神的旨意啊，认识神的作为。那么这样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才会珍惜教会的生活，我们才会知道主把我们摆在这里到底为什么啊。今天你要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蒙恩多久啊，你不要想说啊，哎呀，一得救说最怕就天天找我聚会，对不对啊？开始聚会听到也不错了，唱唱诗歌也蛮好的了啊。那么有时候要读经啊，读经呢还可以，祷告呢这个很乏味啊。好像从年头到年我就这些了，对不对？到教会里面来就做这些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至于呢很多基督徒开头蒙恩一段时间，两三个月还很新鲜呢，再过几天他新鲜感没有了，他就不见啊。所以教会的人数的永远都是这么好像都不会增长的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一切所有的这些活动都跟我们在神跟前为着他的作为做见证有关系，所以教会不能缺少你啊！所以有时候我去看望啊，一弟兄姊妹跟我讲，哎呀，孙弟兄啊，教会人那么多了，少我一个也不要紧吧？我说不行，少你一个就不行， 我说啊，将来那个新天地、新天新地里面的圣城耶路撒冷这个降临说是完整的，少一粒也不行。你说我这个小小的像一粒沙一样，对不对啊？但是很重要啊，少了你这一粒的话呢，你要知道对你来讲你觉得算不得什么，但对神来讲不得了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完全的神，他不能不完全。他少这一粒的话，他整个工作要垮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任何一个人也不可以少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要认识这个，你再来聚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聚会的光景不好，你会为教会聚会祷告啊。哎呀，你不会说不会发怨言的。因为什么？你认识了什么神的作为，对不对？只有那些认识神心意的人啊，他们会为着教会能够不顾一切的更多的摆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啊，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主把我们聚在这里做什么？就是为着能够建立一个合适的器皿，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啊。我想这个是今天神在地上他一个最大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只有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啊，我们体贴我们天父的那一个经营啊。就像今天呢，你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面，如果你的父亲有很多产业啊，这个儿女长大之后呢，那每一个儿女都欢喜将来能够接父亲的产业，对不对？经营父亲所经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对教会不够认识的话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这个荣耀的旨意啊，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的疏忽，产生一种轻视的一种光景，这反而叫我们在神跟前失去恩典啊，并且叫神的心意呢能够好像受到亏损。所以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神做见证啊，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认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认识那是从启示来的啊，你必须要回到神的跟前，仰望神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弟兄姊妹们，当你里面得到这个启示之后呢，你就更多进入与神之间的交通。对我个人的经历上来讲也是这样的，当神开我自己里面眼睛之后呢，以后呢，哎呀，我越来越喜欢读主的话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人家叫我读主的话，那真的很困难呢。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啊，用奖励的，给奖品的，弄了半天还是读不下去。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们，因着主在里面的开启，我们对主略略有点认识，对神有了点认识，对神的旨意有点认识。哎呀，我现在生活中啊，最欢喜的一件事就是我把自己关到我的书房里面的读主的话语。哎呀，有的时候读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好像真是福杯满溢啊，神的恩典从我身上满溢出来，一个人坐在那个那里读主的话里面，蛮有享受啊。哎呀，读到这个心会淋漓啊，哇，读到这个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喜乐啊。当然一个人在那里不好笑了，是吧？但是心里面在发笑，真是欢喜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因为你得着神一点点的开启，这点开启就引领着呢进入与神的交通。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说要神与神交通，与神交通。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这点开启，那进入的交通也不容易的啊。那当我们能够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发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一个直接的关系了。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中啊，每一个神的儿女怎么样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跟前啊。所以我们才说呢，这个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天主教就弄了很多圣品阶级啊，就是那是很大的错误。今天你要祷告神呢，你还得要到神父那里去告诫啊。那么他呢告诉玛利亚，玛利亚再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再告诉天父，你看绕那么大个圈子啊。弟兄姊妹，不，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怎么样直接来到神的跟前。因为殿里的幔子呢，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吧？那我们晓得那个至圣所呢，其实呢用我们今天通俗点话来讲，那就是我们天父的内室。 你想想看，在你的家里面呢，除了夫妻进入房间，还有谁能够最自由进入你们的房间呢？就是你的儿女嘛，对不对？啊，我的小孩小的时候呢，他这个进门都不敲门就进来的，啊，一回来砰的就进来了啊，哎，我妹是生气的，一看他进来，哎，高兴的不得了，马上把他抱起来啊，哎呀，欢喜的不得了，因为什么？做生儿女的人呢，有这个权利可以直接来到父亲跟前，对吧？哎，今天比方说我在启文家做客，我就没这个权利，对吧？哎，我不可以到他家随便就闯他卧房里去，这不可以的，哎。你是什么人呢？你虽然我们交情很好啊，但是我也不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呢，他的儿女回家的时候呢，直接进去了，爸妈很开心，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今天呢，神已经把这个权利给我们了，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直接进到神的跟前。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跟神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绝不是建立间接的关系啊。所以你对神的认识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他旨意的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想我要强调一点这个感觉给你们听啊。我再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一个妹妹啊，她这个差不多三四十岁的时候了啊，她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了啊。那个时候我父母还跟我们在一起，我母亲还在啊。那我的妹妹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来看我的母亲啊。我每次看到我心里都觉得很好笑啊。她呢，这个人呢很直爽的啊，从我家大门这么一进来就是直冲了，就冲到我母亲房间去了。一到我母亲房间怎么样呢，把她这个被一掀起来就躺到床上去。然后呢，我的妈妈呢就欢欢喜喜当当看着她躺在那里，就坐在旁边呢，就跟她两个就聊天起来了。因为呢，我的父母跟我住啊，我的母亲很爱我的姊妹啊，就是我的太太了啊。那她真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但是呢，即使爱到这样的地步，这个做媳妇的从来不敢有一次啊，跑到婆婆房间呢，把床这么一掀就躺上去了啊，绝不敢的。没有一次啊，她我母亲爱她，她很尊敬我母亲啊。也是两个人谈起来是，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无论怎么样，这个媳妇跟这个女儿不一样，是吧？这个是in-law的关系啊，那个是直接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跟神之间的不是in-law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是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你要为神做见证，如果你跟神之间不能建立起这个直接的关系、直接的交通的话呢，弟兄姊妹，你怎么样为他做见证呢？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在地上真正活在生命中与主之间有着直接关系的人好像并不太多啊，这是多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主人，他们都跟神之间都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圣经甚至描述一个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还记得这个约翰呢，居然会撒娇到一个地步啊，在那个筵席上把那个头都整到主耶稣怀里面去了。其实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们，约翰恐怕比主耶稣小不了几岁，因为什么？主耶稣那个时候才三十三岁，对不对？三十三岁多一点，一个年轻人，那么这个约翰就把头正他怀里去了，那跟主多亲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跟神之间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为他来做见证。不过这个呢，是我们见证啊要素里面还是第一个重要要素啊。今天你不认识他，你很难，你没办法为他做见证。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要好好的追求啊，像先知和西亚所说一样，务要追求认识他，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弟兄姊妹要追求到一个地步，他在我们里面出现像晨光一样，他在我们里面出现像甘雨一样，像春雨一样，叫我们里面完全得到滋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你为神做见证就非常的自然了啊。所以我们蒙召成为主的见证人，第一个重要的追求 就必须追求认识他，认识他的旨意。今天晚上我们交通道的请低头在一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怜恤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肉身中，我们有诸多的难处，即使我们蒙恩得救了，主啊，我们还是受到许多的限制，我们对你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甚至有的时候因着我们里面的惰性，主也叫我们在追求认识你的事情上面非常的迟缓，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地上在生活中能为你所做的见证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主啊，因为你是乐意把你自己向我们开启的，所以愿我们这些日子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把主的话语解开，引我们进入生命的经历，叫我们对你能有更深的认识，好叫我们今天在地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不仅我们个人在你面前为你做见证，也让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中能更多把你自己见证出来。亲爱的主，你呼召我们来做你的见证人，愿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在地上真正成为你的见证人。主，我们把这些话在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时机。愿你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帮助我们，也用爱吸引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敬拜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感谢主。